们打开彼得前书，我们继续讲第一章。我们已经讲了两堂，第三堂现在讲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的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已详细查看这些事情。二十一世纪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无神论的影响力好像越来越大，因为现在的无神论跟过去是非常不同。如果在上个世纪很多人说他是无神论的话，他实际上意思是他是不可知论。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上帝？可能有，可能没有。有没有灵界？可能有，可能没有，我不知道。实际上这些人很多时候被定位为无神论者，那是不客观的。但是到2004年的时候， Sam Harrison 他的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 The End of the Faith， 这个信仰的终结打出来的时候，是标志了整个新无神论运动的开始。后来就出现了所谓的四大天王，包括牛津的教授Dawkins 在2006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一个纪录片《The Roots of All Evil》，所有恶的根源，来对抗有神论的信仰，特别是基督教。然后他又在同一年推出一本巨著《上帝的错觉》，而且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连续51周啊，畅销书排行榜51周前10位。所以当这些思潮冲击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抵抗。当时的基督教一些阵营当中的，包括像福音派的知名的学者啊，像那个 McGrath 麦格夫，对不对？ Alice McGrath， 这些人起来反抗，起来跟他们争辩的时候，我看了一个 documentation， 一个纪录片，是 BBC 拍了。但是因为在这个纪录片当中， Dawkins 跟 McGrath 辩论的时候，我们基督教最优秀的福音派的神学家处在一个毫无抵抗的能力的境地当中啊，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任何的辩论、任何的争论跟无神论之间去辩论有没有上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辩论是不可能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的。辩论你以为可以出真理，是不会有真理的。为什么？因为人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东西，人只坚持他愿意坚持的东西，人只依靠他习惯依靠的东西。这就是连 McGrath 这么优秀的神学家，这么会讲道的牧师，在这种辩论当中没有办法。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群体的聚集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相信有上帝，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就是这样来的，乃是从上帝创造而来的。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是有神、有圣灵、有天使、有先知、有启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要讲启示的生命。在生命中我们怎么样得到上帝的启示？而彼得就像众使徒一样，他是其中的那一位得到启示的使徒。他把从上帝面前所领受的信息启示出来的时候，他写下了彼得前书。而刚刚我们读的这三节圣经差不多是彼得前书当中最最难解释的。我自己希望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一段，免得我自己陷入一个没办法摆脱的困境。在这三节圣经的围绕的一个非常中心的信息是什么？乃是说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是如何启示给我们的。作者从三个方面讲，第一是藉着众先知所预言的。在这第十节圣经彼得写道，他说论到这救恩，这救恩是什么？就是前面讲的整个第一节到第九节所讲的这个救恩，也就是上两堂我们所讲到的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那预先说原文是说预言，原文就是预言。这个词预言这个词在圣经的原来的文字当中差不多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乃是说替上帝传达信息， 第二种解释显明，第三种解释是最少用的一种意思，乃是说预言将来的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到，一说到预言，我们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错误，我们一说到预言就说，哎，我是预言将来的事情。你是生男还是生女？预言一说，哎，你是不是应该去那个地方？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在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给我们看到，说预言最根本的意思不是说将来的发生什么事情，乃是说什么？上帝他要把他的关于救恩的这个信息启发出来，启示出来，传讲出来，解释出来。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就说到什么？你们要切切渴慕什么？做先知讲道，对不对？做先知讲道这个词，中文翻译非常有意思啊！我开始以为他犯错了，我开始真的以为他犯错，因为原文是说说预言，你们要切慕那说预言的恩赐。但是为什么中文圣经和合本把它翻成是什么？做先知讲道，我因为讲过了。预言这个词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传递上帝的信息。所以讲道是什么？传递上帝的信息。所以讲道就是什么？ prophecy， 就是什么？讲预言。而预言当中当然有一些意思是什么？说到将来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是什么？没有发生的，但是我们要讲到的，对不对？但是最根本的意思是启示上帝的心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做先知讲道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想，今天到底有没有先知？这个问题是很需要去探讨的。那是从先知到底怎么样起因来开始，先知这个职分怎么开始？在旧约时代，上帝兴起了三种职分：祭司、君王跟什么？先知。当祭司的职分开始堕落的时候，兴起君王。当君王的职分开始堕落的时候，上帝先起先知。所以先知这个职分，如果你看整个旧约历史到今天的话，只有这个职分没有腐败过。君王有没有腐败啊？看看所罗门你就知道，看看大卫他的后代你就知道。祭司这个职分有没有腐败啊？从大祭司亚伦的儿子拿达亚庇户开始就什么腐败了。为什么祭司的职分跟君王的职分一定会腐败？是因为那是遗传的，你懂我意思吗？遗传的一定会腐败啊。今天我觉得很有意思，好像普世教会现在在教会里面有家长制，有终身制，很多牧师做了80岁还不愿意退休，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时候我们有什么二代制，君王可以遗传的，现在牧师也遗传了。如果教会走到这个境地，他必然什么腐败，必然腐败。这就是官二代。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说官二代，中国我们说富不过三代，今天不要富三代啊，二代就完了，一代有的财富到一代的时候就完蛋了，对不对？任何遗传的，只是靠遗传来传承的，它必然腐败。但是唯有在先知这个职分当中，在旧约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能够腐败，因为先知什么？不是遗传来的，是上帝呼召出来的。今天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我们教会做牧师的，我们有一个挑战，你到底是更加有先知性还是什么祭司性？我个人比较倾向教会的牧师应当有更多的先知性的东西。是先知性什么？是传讲上帝的信息啊，而不是站在人的那头啊，乃是把上帝的信息传给百姓的子民啊，这是上帝的先知性而启示给我们的东西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看到社会的不公，看到社会里面的各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神要兴起他的仆人来对这个社会的时弊发出先知的声音啊！但是这些声音今天什么？我们听不到。在我们今天刚刚看到的，神的救恩就是什么？透过先知什么来传讲的，来宣告的。而且这里彼得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啊，他说早已详细寻求考察，详细的寻求跟考察这两个不同的动词是表出了两种不同的意思。寻求是什么意思啊？是热烈的去追求神啊，这种追求神到一个程度，新约圣经把它翻成叫寻求主啊。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使徒行传第15章。没有人寻求神，寻求，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说的，没有人寻求神。 而这个寻求是种非常勤奋的、努力的、花心血的去寻求神。第二种，第二个词就是什么？考察。考察这个词啊，很有意思啊，它专门指的就是什么？查考圣经。查考圣经，在我们平时啊，我们在接触当中，我想问弟兄姐妹，你们有觉得你在你身边的有些弟兄姐妹好像他有一些先知性的东西，他有真的有一些没有看到没有经历的时候他就知道，有没有？我真的 发现有。前两次我讲到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对不对？我那个礼拜天讲什么道，他事先什么已经知道。我通常我会讲到他们家，对不对？讲到他公公婆婆，他的公公去世的事情，他的婆婆怎么样坚忍的依靠神的恩典能够去到葬礼，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通常如果我要讲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事先一定会打个电话，我跟他确认一下我的这个信息有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因为那个礼拜我太忙了，忙到最后我一直想打电话，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没有打这个电话。但是到礼拜六的时候，这个姊妹就去跟她的婆婆说，我们礼拜天去教会听牧师讲道吧，因为她知道我那个礼拜天会讲他们家的事情。结果呢，她婆婆没有回答，很有意思，她婆婆没有回答她。通常她的婆婆不回答她的意思是什么？ No。 但是那天晚上她很知道，她第二天婆婆一定会跟她什么去。然后到了教会，她的婆婆就听到了什么？听到了罪得安慰的信息，是不是？那么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称他是先知啊？如果是先知就完蛋了，如果是先知我们就变成邪教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是有一些什么预知的能力的，这些我们被称为是什么？先知性的恩赐。但是他不是一个执事，不是先知，不是女先知啊。因为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旧约先知在约翰的时代已经什么？已经结束了。马太福音11章说什么？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什么？约翰为止啊，到施洗约翰耶稣那个时代已经停止了，没有更多的旧约时代的这种执事 office 先知性的有，但是作为一个执事没有了。那么如何说新约时代还有腓力的四个女儿啊，这些先知呢？这样的先知是指什么？是指有先知性的恩赐。我们我觉得花时间要多稍微讲一点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搞乱教会啊。今天在台湾的教会弟兄姐妹很有经验，你会发现常常有人被称为某某某先知来到那里说了一大堆预言然后就走了，对不对？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一位，我不提名字了，提出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很知名的 so-called 所谓的先知跑去台湾，很有意思啊，他在祷告当中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很多绿色的东西，那绿色是什么？美钞嘛，绿色是美钞，所以他跑来台湾就发预言说，哎，台湾的经济有很大问题。但是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台湾的确是很乱，是什么？是民进党搞乱的嘛，绿色嘛，对不对？是政治问题嘛，不是经济问题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些有先知性恩赐的，没有错，他看到的东西可能也没有错，但他传递出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特别小心的是什么？错在 interpretation， 解释。所以解释，如何解释这个预言是非常小心，非常什么？慎谨慎的。我们不可以乱解这个经上的预言，我们也不可乱解圣经，我们更不可乱解我们随便平时在生活当中所碰到的这些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既要尊重那些有先知性启示的，但是我们更要小心什么？不要随意解释。我曾经跟我们的江牧师参加一个很特别的聚会，很小型的，六个人参加的，因为曾经中间有一位是从台湾到香港又到大陆来，他正好经过的时候，那我知道这个人很有所谓的先知性，那我也要去经历一下。他就跟我祷告完，他就说他看到什么很有意思啊，他说我看到很多人跟你一起开会，当然很多人跟我开会了， 每天我都跟很多人开会嘛。他说，哎呀，我还看到李牧师你跟很多重要的人开会。我当然跟很多重要的人开会嘛，你们这些什么 CO 的 C 什么 O 的都是那么重要的人，对不对？我当然跟很多重要的人开会，没关系嘛。 他讲这个跟不讲都没关系嘛。然后他又跟那个江牧师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也发预言，他说，哎，他江牧师你不久你就要远行。哎， Andrew 说，哎，满灵的嘛。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满灵啊？因为 Andrew 这个时候正在准备要去英国嘛。但是我告诉你，最后到现在他去英国已经是两年后的事情。我在讲这些事情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有个分辨是非常重要。但是在圣经里面说到这个先知跟启示都是关于救恩，关于敬虔，关于原则性，关于上帝对于我们人类的整个救恩的历史的救赎的启示的，这些东西是历史历代都不会什么改变的。而至于你生男生女不是那么重要，生男也很好，生女也很好嘛，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接下来十一节跟十二节比较难一点，就是考察在你们心中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难，后来得荣耀，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的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情报给你们。我们看到第二个救恩是如何启示给我们呢？是透过圣灵什么启示给我们。这跟第一点是有关系的，因为先知得到启示能够传讲这个信息是透过什么？圣灵的工作，是透过圣灵的启示，是透过圣灵的感动能够传讲出来。在这里没有用圣灵第一个字，他用什么？基督的什么灵。所以早期有四种不同的解释说基督的灵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我还认为基督的灵就是指什么基督。圣经里面也用过呢，弥赛亚的灵也是指的什么圣灵。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八章就会看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基督的灵跟圣灵之间的什么认同，彼此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这节圣经里面让我看到初期教会其实神的灵、圣灵、主的灵、基督的灵、他儿子的灵都是什么可以互用的，都是彼此之间有这种联系的。而且圣灵启示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工作啊？救恩，上帝的救恩跟什么圣经的写作。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圣经都是神什么所漠视的。漠视什么意思啊？原文吹气，圣经都是上帝吹气什么产生的。这个吹气用的动词 pneuma 是圣灵的意思啊，就是圣经就是圣灵的气吹到什么先知跟圣经的作者当中什么所产生的。所以再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的伟大是什么，因为他也参与了，直接参与了圣经的写作。所以我们认为圣经关于敬虔跟原则的是不会错的，因为什么？它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呢，圣灵跟预言是很有关系的。我告诉你，人的预言会错，但是圣灵的预言是什么？不会错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第一要紧的知道经上所预言的没有可以肆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被圣灵的感动说出上帝的什么话来，是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我们和合本很有意思，把圣灵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把圣灵那个保惠师，他翻译很有意思，翻成保惠师，对不对？ Parakletos 这个词本身是有三种意思啊。第一种就是说安慰者，保惠师，他其实你看哦，任何一种翻译它有三种不同的意思 翻译。第一种是保惠师，第二种可以翻成辩护律师，第三种是可以翻成教师。这三种不同的翻译实际上是代表了三种圣灵论的不同的神学的路径跟解释。保惠师是什么？安慰。辩护律师什么？是替信徒辩护，为真理而辩护。所以我们就说他既来，是他既来就是圣灵既来，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什么责备自己。所以 Parakletos 这个词本身是一个什么辩护律师的意思。 是替真理、替信徒来辨明。然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teacher 是老师，圣灵来要引导你们进入什么一切的什么真理。你们听过约翰福音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很有意思啊，他是感动我们、安慰我们、替我们辨明真理，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的工作我想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引起一些误解。我看到我亲爱的牧师朋友，你这么会讲道的人坐在下面听我讲的好像不太公平吧。我们一定会有机会让你这个放胆传讲神的道啊。我的一位非常好的牧师朋友，他跟我讲到一个，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聊天。他就讲到一个事情，就温州在早期开始复兴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本土的灵恩运动。我们都以为灵恩是从北美来的、欧洲来的或者台湾来的，不是，那个灵恩是非常本土的。当他们的老牧师站在台上开始讲解圣经，很慢很温柔，一节一节细细的讲圣经的时候，就看到楼下台下的弟兄姐妹开始流眼泪，开始畏罪畏义畏审判，开始难过，开始渴慕神的话语，羡慕真理的道，渴慕神自己，然后呢就开始认罪悔改，然后就在主的面前倒空自己。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方言，他说没有出现大群体的冲到台前了啊这样的，但是的确在个别的群体当中有小小的声音的出现，而是非常温柔的非常细致。然后我这位牧师朋友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他得了一个上帝给了一个特别的恩赐，就是他在为你祷告之前他已经知道你想什么，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哎呀，我想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嘛，怎么我没有啊，把我妒忌的半死。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牧师很有意思，他就跟我说他两次拒绝跟神说我不要这个。我就不明白，我说你是不是学马丁路德 啊你那么属灵啊，要做世纪伟人啊。他说不是，他说这种恩赐啊太危险了，你听懂我没有？你可以不跟人谈话之前你就知道人家在想什么，你在跟人家一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祷告的每一句话就是他所要的，你已经知道他要什么，你就为他这样祷告的。我也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从来没有他这种感觉，虽然很多弟兄姐妹说事后觉得很得安慰，觉得神跟他们讲话，那是他的感觉吗？我不知道他，所以你不用害怕，你可以来找我祷告，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的。但是亲爱的弟兄，你看哦，这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要服侍神的人，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年轻的同工，其实年轻也跟我差不多年纪嘛，对不对？因为我也蛮年轻的，对不对？我们很多很多年轻的同工要兴起来要做牧师，我感谢神了。但是你们真的是很小心的要想，你为什么服侍神？我想我们实在是在这个同工身上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你是不是觉得这种恩赐、这种能力很吸引人？你是否觉得你的这种被上帝使用的感觉你很好？还是你真的渴慕神到一个程度，你觉得主啊，我真的愿意是你的见证？如果真的这么想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传道人或者准传道人们，你首先要想的是说，我自己的生命怎么样首先成为什么上帝的见证，而不是我做什么成为上帝的见证。所以我那次我们常常这段时间，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讲的是怎么样让神在我里面做工更大过什么透过我做工，对不对？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今年在夏天上帝对我最大的一句话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所说的什么，在你 walk out 之前，你在外面的工作彰显之前，你首先什么要 walk in， 你要在里面，你只有在你里面被上帝真的对付愿意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被上帝所使用，圣灵才会真的使用你。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圣灵的工作，伟大的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灵的工作在哪里兴起的时候就有什么邪灵来捣蛋，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辨别不出到底哪个是圣灵的工作，哪个是邪灵的工作。我们更难辨别的是哪个是你自己的愿意，哪个是什么圣灵的愿意。很多时候我告诉你，在历史上很多出现过这种类似的事情，甚至连那个希特勒都被曾经一度被德国人看成是他妈弥赛亚。我曾经在去年我看过一本700页的关于描写就 charismatic leadership of Hitler， 讲希特勒的什么，很多人把这句话 charismatic leader 翻成是魅力型的，错误翻译。根本这些翻译者根本没有基督教，没有最基本的神学的 concept。 charismatic 最基本的意思是什么？是灵恩的意思，因为这个词是从圣经来的，是 charisma charismata， 这个词什么是圣灵的恩赐，是灵恩性的领袖。所以希特勒根本是个灵恩性的领袖，但是他的灵从哪里来的？你每一次听希特勒演讲，你看到他后面，我告诉你，最会讲话的人不是奥巴马，不是 Bill Clinton， 是什么？是希特勒。最有领袖魅力的都不是这些美国的领袖们，是什么？是希特勒。但他的魅力从哪里来的？这么能干的一个人，这么一个伟大的人，这个诅咒整个世界的一个人，背后有个邪灵在主导他，而这个人就被认为是什么？是一个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方面在看到圣灵透过先知来启示他救恩的真理的同时，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邪恶的灵，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邪恶的势力来搅扰上帝的工作。最后我们时间的关系，我要跳过来12节的下半节说什么？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也愿意，救恩不是单单先知所宣讲的，不是单单圣灵所启示的，也是什么？天使所什么见证的。他说愿意详细查看，愿意详细查看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原文的意思是往下看，往下看，仔细看，天使从上往下看。你们记得保罗说什么？我们成了一台戏，让什么世人和天使什么观看。哎呀，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在剧院里面讲到服侍敬拜符不符合圣经啊？当然符合圣经嘛，我们成了一台戏，原文就是 theater， 英文就是从希腊文来的，就从圣经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 theater 里面，我们成了一台戏，让天使跟什么世人来观看，他们在见证，天使在见证我们呢。所以我常常说，没有隐藏的事情，隐藏的事情是掩盖不了的，就是圣经所说的。因为什么？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路加福音12章说什么？隐藏的事没有人不被知道的。因为什么？我们成了一台戏，世人、天使都在观看。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但天使知道，上帝知道。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神都必审问，无论显明的不显明的，是善的是恶的，上帝他都知道，他都明白。今天我们说到天使，天使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天使这个词原文就是什么？就是 messenger， 就是什么？使者，是天上的使者。他不单单传递报福音的驾信，他也见证我们一切。这个救恩就是由天使来见证的，不是吗？耶稣降生的时候有没有天使啊？我报给你们什么大喜的信息，在大关乎万民了，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什么生了救主，对不对？这个是谁报的？天使报的。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有没有天使啊？有没有啊？于是魔鬼离开耶稣，就有什么天使来什么伺候他。当耶稣受难的时候有没有天使啊？因为我差遣12营的天使来吗？这个十二营我搞了半天，十二营这个圣经怎么翻译来的？后来一查原文，原来指的什么？这个多得不得了，这十二营是罗马的12个军团呐。当时在耶稣走个受难的过程当中，天使见证耶稣是有12个军团的天使啊。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有没有天使啊？地都大震动，然后什么坟墓就打开了，对不对？忽然有天上的使者从天上什么下来，把石头滚开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有没有天使啊？也会有，因为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的降临不是他一个人，是跟众天使一起降临。所以这个救恩不是单单圣灵所启示，也是什么？众天使所见证的。这就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灵界有物质界。这就是很多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很多关于迷信的事情，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不能用迷信那么简单去解释。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他也跟我提过很多事情，什么突然穿得很彩旗的一个头发长长的怪怪的一个女的男的，啪啪啪拿出两把像刀的一样，啪啪啪一刮啊，然后就说，哎，你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真的，你们不要笑啊，台湾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以见证这些事情啊。甚至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台湾的警察在办案之前先要去庙里面拜一拜，然后就能破案。甚至还发生过不止一次，我告诉你发生过什么，当时有些案判办不过来，那些警察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要去到什么，找济公，对不对？是不是要济公啊？济童，对，要去寻求超自然的帮助，然后就发现解开了。因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单单只有这个物质界，还有一个灵界，而灵界里面有很多超自然的东西，超自然的灵体是我们什么现在还不能够认识到的。的确有神也有鬼，因为有神就有鬼，这是自然的辩证法。的确有善良的天使，像米迦勒，像加百列，但是也有堕落邪恶的天使，就像魔鬼撒旦。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个世上你看到的很多的东西，实际上是这个天上灵界的斗争的什么彰显。今天我们在一起，我们不是单单要重新勾熟一下，看看这个救恩到底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被我们所起领受的，但我们更深刻的想知道的是我们的内心跟这个灵界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前段时间一个礼拜前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我们一起午餐。这个弟兄原来是非常传统教会背景的，但是后来来了 BSF 之后，他有一些灵性的经验。那他告诉我，他现在正准备要去参加一个课程，在国外有一个非常有先知性的一位女传道人，很大年纪，80岁的，他来问我的意见，很有意思。那一般来说弟兄姐妹想做什么就做了，但是他来问我的意见，那希望我从灵性的角度给他一些话语。那我就跟他说，灵界这个东西是很吸引人的，吸引到一个人到一个程度，就像吸毒一样，你要非常小心辨别。用一个通俗的话说，你的灵道不要随便打开，因为当你的灵道打开的时候，灵界的各样的灵它都容易进来。而进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分辨的能力，如果你不能够把持住，你并不知道，就用我们中国人传统说，可能会走火入魔。但是你也不要太害怕，因为什么？最大的灵是圣灵，最大这个世界掌权的不是魔鬼，是什么？是上帝，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已经得了这伟大的救恩，也就是历史及着先知、圣灵和天使不断启示我们的。愿主祝福你们。